来壮大耶稣基督的队伍，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啊！我们不要白占地图，耶稣说要我们做结果子的树枝啊，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要我们为他多结果子啊。这样子这一场斗争啊发展到最后，你看怎么样，这个龙啊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气愤愤地与这个谁也做斗争啊，他最恨的就是谁守上帝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恨把他的人抢去了啊。各位，我们能够叫一个人归向基督，我们就是叫一个人永远在天国歌颂他的名，这多么好，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更有价值。所以今天呢，我劝各位，你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你总要把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摆在第一个地位。哎，你要天天为这件事祷告，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已经同你和好了，求主帮助我，要像保罗一样做基督的使者，去劝别人也与上帝和好，这样子到最后上帝一定啊在这场斗争中得胜。请看罗马三章四和二十六节啊，上帝这里说啊，罗马三章四节说啊，他责备人的时候啊，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什么，可以得胜啊，可以得胜。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要被人议论的。英文圣经呢是加是审判，上帝啊知道他所造的人呢都是有思想的，都要对他进行一番议论的。到底上帝是善良的啊还是刻薄的啊，人是要议论议论的。现在你在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证明什么？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要与我们和好，甚至把他的独生子都交出来。这样子被人议论的时候，上帝就可以什么得胜啊，人们就是点头，好，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也要爱上帝，上帝就得胜了，就这意思啊。还有你看下面二十六节，三章二十六节说啊，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耶稣办事啊是合法的，合他自己的法律啊，他规定犯罪的怎么样必须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总得有一个死，因为人犯罪了。好，那么上帝要救一个罪人怎么办呢？不让他死又怎么办呢？那么他说，我让我的独生子替他们死，这样子我饶了他们，我称他们为义，我是合法的。你看上帝是很严格的，他尊重自己的法律，他说为了维护我法律的尊严，我的独生子可以牺牲，就这么一个啊，上帝得胜，叫撒旦没话讲，叫人也没话讲。到最后我可以向你保证，圣经所说的一句话一定要应验，请看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在以赛亚书也有的这么一句话，上帝说他凭他自己启示啊，万气都要向他跪拜。那个时候就是他最后得胜的时候。我们如果参加了基督的队伍，那也是我们得胜的日子。各位，我们在座的是不是每一个人今天都愿意决定，我也要参加这个救人的队伍？过去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口吃啊，我们北方叫结巴子啊，讲话讲不清楚的。有一次他教堂的牧师发动大家去救人，去挨家去拜访人，或者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到教会里来。那么他同每一个教友商量怎么去救人，挨到这个弟兄，他就啊感到为难了，知道他是口吃，不能讲话，就是讲不好，他就这么说，他说：“弟兄啊，你还是要去，你是要求主使用你去救人，他会派天使来帮助你，叫你成功。”好，这个弟兄有信心了，他一直这么祷告，因为他过去一直聚会的时候看到会堂里没有一个人呢是他带来的，他想我如果到了天国也是这个情况，到天上没有一个人是我带去的，我就感到太孤单了，所以他求主帮助他能救人。结果有一天，他是个木匠啊，他给人修饰房子的，他到一个人家，那个家庭的主妇就在那里叹息说：“哎呀，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啊，犯罪的事情怎么那么多呀？什么时候没有犯罪的事啊？”好，这个木匠就说：“我知道，他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哦，这个夫人说：“真的吗？”“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有圣经里讲的。”那么这个夫人说：“圣经？你有圣经吗？”他说：“我有。”那他说：“你只是给我讲一讲呀。”他说：“好好好。”他给他定了一个日子，定日子以后他就找他牧师去了。他说：“牧师，你赶快来，你帮我去给人查经。”哎呀，牧师说：“对不起啊，你定的日子我正好也给别人查经了。”所以他再找别人他们都没有空，最后他只好自己去。自己去怎么办？他不会讲话，他就翻圣经，翻圣经他怎么会办？他就翻一段圣经给他，叫那个女人自己读啊。到最后果然过一段时间，这一个妇女因为这个结巴子给他翻圣经，他就得到真理了，也受洗了。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啊，不管你能不能，上帝会派天使教导你。现在我们大家要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劝我们与你和好。天父，今天我们不愿意自己享受这个福分，我们要出去去帮助别人，求主帮助我们， 凡是在座的都做出决定，要劝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到下一个安息日想方设法带一个人来归向你。我们这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面就是赵乌娜姐妹的见证。
在那个不信主以前的话呢，我很喜欢，哲学也很喜欢的，文学也很喜欢的。像我们做的教育嘛，都是那一套的，信号流行的那一套。那么至于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走上这一条奉献的道路？也真是上帝奇妙的拣选。不能说我们拣选上帝，真的是上帝拣选我们。同样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怎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正是最年轻的时候了啊，是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18岁到28岁，所以再讲起来是最那个是吧，黄金时代呀。但是那但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就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我那时候总是想，我家庭出身不好，我就要努力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啊！我就拼命的改造。但是呢，还是那时候学毛选嘛，学马恩列斯著作，我也是很卖力的，哎呀，一点一点很认真的学了，但是总是得不到满足。尤其是那个林彪事件出了以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原来的话很狂热的，对共产主义这种信仰很狂热的。那个林彪事件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呀，一切都幻灭了，就觉得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那时候我们搞个人崇拜，你们不可以想象的，每天都要唱中字歌，跳中字舞啊，还要那个，就像现在那个还要没那个早进晚进，吃饭的话呢，还要那个也要就把他当神来崇拜。所以那个时候，那是吧，自己是很狂热的，对的。但是出了这个林彪事件以后呢，我脑子就清醒了一点了。我就觉得，哎呦，像毛主席这样的人，被人当作神来供那个崇拜的人，为什么竟会容忍身边有这样的人，而且发现不了这样的人了啊？而且呢，好像我们整个的中国人都被愚弄了，我就开始幻灭了，对这个。但是呢，也没有找到这条出路。也没找到这条出路。那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话呢，我就从那些伤痕文学啦，你们如果那个啊，从那些伤痕文学，从那些世界名著里面，我就想努力解决自己头脑里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但是呢，也是解决不了。但是也好，这个也是神安排好的。我从那些世界名著里面呢，我就看到了宗教信仰这个力量的强大。你比方讲那个。托尔斯泰的著作《复活》里面讲的那个涅赫留朵夫是吧，涅赫留朵夫他这么一个，他是一个公爵，他以前是犯了罪的是吧，死的马斯洛娃不是那个堕落吗，他为了他后来他那个就是说心灵复活了复苏了以后，他为了取得天堂的一席位，他后来吃了很多的苦啊，陪着马斯洛娃在那个流放的路上，这个你们如果看到这本书就知道了。还有我看到那个简爱简爱里面有一句话呢，是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一个简爱里面有一个传教士叫圣约翰，就是到东方来传教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在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主任当奴仆。这句话对我打动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走过的那么多路啊，都是在为一个错误的主任当奴仆。你像那时候他们老是犯错误，犯了这个错误虽然说改正，但是又在不断地犯错误。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错误的主人的啊，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如果有这么个没有错误的主人，我愿意做他的奴仆。所以我就当时的话呢，就想这个上帝也许就是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个没有错误的，因为圣约翰这样讲。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经验，也没有这种体会的。我真正的那个是吧，这些观念全部改变的话呢，是因为我的婚姻问题，我的那个家庭问题。因为我文化大革命呢，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很注重家庭出身，我家庭出身不好，我曾经呢在婚姻上有过一次失败，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后来呢，因为我怕自己将来给后一代人呐背上政治的黑锅了啊，所以我就发誓要找一个出身好的人。 我说出身不好的人我就坚决不找，结果我就经过别人介绍就跟我现在这个丈夫结婚了。我现在这个丈夫呢，他是出身是很好的，三代都是工人家庭出身，没有一点政治污点的。在当时来讲啊，他跟我结婚的话呢，也是具备一定的勇气的，因为当时他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了，当时他们领导跟他讲话要他不要跟我结合。那么很多朋友也是说你要考虑你自己的前程，说我家的律师问题是很大的，但是他也愿意，他愿意牺牲自己他的前程。但是文化革命一结束以后，这个家庭出身问题了就观念改变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我就忘记了这些事情了，我把这些事情他当时怎么样为我那个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就越来越看到的是我们之间差距很大，是吧？因为他的出身跟我的出身不一样，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哦。我就很看不惯他，我的这个人的那个观念是完全是适应社会上的感受，这种那个新时代这一套潮流。比方我也很注重原来讲的那种什么女性解放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了啊、哦。我也很那个，所以我对我的丈夫啊，就是很看不惯，素看不惯，就是看不惯他。我觉得他很小气，比方讲我跟一个男的通信了，他要反对我，我就很生气，我说我有我的自由，你为什么要干预我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呢根本没有理解，也没有信任，也没有爱，就不存在着爱。我觉得而且我还诅咒这种结合，我说这种结合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倘若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根本不会嫁给他，我说我好像自己很委屈一样嫁给他这一种人，是吧？就是说整天呢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过日子，在别人看起来还看不出我们在吵闹，因为我们吵闹起来还很绝妙的，不像人家一样用语言吵闹，我们用文字吵闹的。我在日记里面天天骂他，而且我知道他要看我的日记，他呢也愿意受气，天天要偷看我的日记，我知道他，所以他就天天生气。为了这些事情那个是吧，就是一直是很不痛快的过日子。那有一天的话呢，就是在我跟他吵了以后啊，我就一气之下了，我就带着那个孩子就离开了家庭，就搬到厂里面。那时候我是已经调到厂里面，就住在集体宿舍里面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幸福的，我们厂里有一位同事，他的母亲呢是河南焦作的人，河南焦作人，他到他这儿看他的女儿，那么他看到我整天好像很苦闷的一个人在那里，他就那个就跟我有时候来跟我聊聊天呢啊。那天他就看我，他说小赵你喜欢唱歌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唱，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好的音乐了，你去听听看。那么我想反正也闲得无聊啊，我就跟他去，结果就是这一天我是悔改了。那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家庭聚会，家庭聚会了里面都是些老人在那里啊，一个一个了好像是很清爽的老人。他带我到那里去以后的话，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地方了，感觉是我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为什么？可能是从小说里面看到了，看到一些，或者电影里面看到一些，反正我就有一种这样的感，到了这里我就觉得很亲切，尽管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对，就是一个呢也是比稍微认识，也不能够说十分了解的那个我们同事的母亲。那么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我的情况，把我痛苦和以及我那个孩子那时候是生病了，由于生病了，到了四五岁的时候还不站不起来，一直那个背啊就像一个毛背一样，头也是滴滴答答的，因为他是难产，脑缺氧，所以生下来就犯了一种这样的病。那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他们，求他们为我祷告。结果就在这一天，是吧？他们就。那些对我来讲起来完全是陌生的人了、啊、他们就为我的事情啊都含着眼泪祷告，都是流泪的祷告，求神呢、啊、你要拯救我的灵魂啊，脱离这个污秽啊，等等。当时啊我就很感动，我就哭了，因为是吧，我哭我就觉得在这里的话呢有一种真正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是在一直在寻求一种舍己的爱，无私的爱。我也看到许多格言，也学过许多哲学，谈到什么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啊？比方恩格斯讲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我就认为这个不道德婚姻非要解除不可，所以就听到很多这样的那个。但是他们这些哲学呢，给我带来的那个只是苦恼和痛苦，从来没解决过我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这些人呢，我觉得跟他们莫不相从来莫不相识。我一到这里的话，他们就含着眼泪为我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我就觉得哎呀，我跟这些人比起来，我真的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吧？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他们是圣洁的，而我是有罪的。像在以前的话，我是很骄傲的人了，不要说认罪，要我认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总觉得在工作上我的工作能力很强，出差错很少，即便有差错，在铁的事实面前我还要自圆其说，不肯认错的。但是在这一天的话呢，我就认罪了。我觉得至少跟这些人比起来，我是一个，是吧？罪孽深重的人，所以我就哭了，哭，那我就哭得很伤心那一天。但是呢，你说是很伤心，我觉得我也是很快乐，因为哭了以后，我觉得很释放啊，就是说很快活。所以从那天从那里出来以后啦，我那个孩子本来不要说走路的，就是叮叮咚咚走。站都站不稳的，那天我搀着他，就这样搀着他回去，不抱着他就搀着他，居然还能够摇摇摆摆的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一切觉得一切都变化了，整个世界对我来讲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同时之间呢，也没有像原来那么可恶了。我这个人是不容人的人呐、啊，看到人家都很讨厌人家，就家里的人都讨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我看得顺眼的人啊。从那一天开始啊，就一切都觉得变了。原来我是在那个皮鞋厂一个门市部里面干，因为我是老三届的，是吧？他们呢认为我的文化程度还是蛮高的，就要我负责在这个皮鞋厂门市部，在那里当经理。那我就看到顾客也讨厌，我觉得顾客进来嘛，总是来麻烦我的，我就巴不得他们不要进来。看到那些同事嘛也讨厌，觉得他们这些人的话实在是磨磨蹭蹭的，做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整天就是那个啊、哦，就是很生气的。但是从那时候的话，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就是自己悔改了以后啊，主的生命进到里面以后，就改变了，就对于那些同事的话也再不像以前那么苛求了。以前总是要求他们这样那样，要求他们像我一样做事要那么快，或者是要求他们像我一样的那个了哈，怎么样？其实我自己的话呢，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呢。自己没有看到，我以前那个时候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护这些同事啊，就是他们有做迟到了，我就要批评他们，讲他们，反正自己嘛累得不得了啊。但是呢，实在是还是费力不讨好了，做工作总是做不出来，结果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看法和意见。那从这时候起来，我就知道应该用爱心去对待他们。就像这样，他们有时候迟到了，我总是讲，我说你们以后有事被耽误了，你们不要急急忙忙赶来，如果车子出了问题的话了，那很不好的。我说你们不来的话，我就不必急于回去，因为我家务很少。所以那些同事的话了，对我完全也是看法也改变了，而且他们自己也变了，变得还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迟到早退，或者上班的时候老是跑出去了。这就是说，爱是唯一能够联络全德的，是吧？爱是真正能够，是吧？能够融化一切，也能够调节好一切的，只有这个爱。你像最改变最大的就是我跟我丈夫的感情变化最大。原来我是看到他就是不顺眼的哦，后来是吧？我还是要吵着要跟他离婚的，因为那时候的话呢，法院里面就是说一方提出来就是不判离婚的，一定要两方，他又不同意。那么我自己呢，就是想要离婚，但是呢自己又很矛盾的。我觉得他的父母对我实在是很好，他的弟弟妹妹也对我实在很好。我想跟他离，但是我想到他的父母要很伤心的，我心里也很难过的。但是不跟他离，我看到他那个窝窝囊囊的样子，我就很恨，就这样一直耽搁下来。那么圣经里面呢，那我信了主以后，圣经里面就明文讲到了，你结了婚的人信了主以后，结了婚再信主的人，那信了主的话就不能够跟对方要离婚，除非他犯了奸淫罪。由于那个是吧，除非他犯了奸淫。当时的话从我来讲起来，我觉得一下子是觉得很受不了。这样的话呢，我必须是吧要跟他调节好关系了，否则的话呢怎么办呢？又不能离婚，我就当时，但是我相信圣经这么说是肯定是对的，我就努力的照着圣经这么去做了啊。所以我的丈夫听人家讲我信耶稣了，他就来接我，我也就跟他回去了啊。也不像以前他来接我，我都不肯跟他走的。我说我这样很好的，你自己去那个吧。那这一次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也蛮好的，一到家里的话，他知道我要唱赞美诗，他就买了一个风琴来呀，就是让我在那个。那么反正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一直就是相对说起来是比较和谐了。当然还是因为自己很软弱，有时候还是有很亏欠的地方，但是比起来还是和以前来讲起来就是很和谐了。那个 啊、同时邻居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好了，原来跟邻居之间是很不和睦的，那这邻居的话呢，我走进走出的话呢就是很高傲的，就是看不起邻居，所以邻居的有时候邻居嘛，他们对我十分不满，就这样讲，他说这个人那么骄傲，怪不得生一个残废的儿子。那时候我儿子不是就是因为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不是就是因为难产嘛，就是走路也走不稳了、啊、什么那个啊，他们现在这邻居就经常用这个话背后来讲我的，我也知道了就很生气，他们就讲我怪不得是那个是吧，这个是吧，有什么好骄傲的了，这个残废的儿子就是他的报应，就都是这样讲我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那些邻居啊对我的孩子是很爱护的啊、嗯、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去接我的孩子，接我的孩子呢那个下雨了是吧，但是已经晚了，那个老师说他已经走了，结果我骑着车子去追，骑着车子去追嘛，就看到我们那个邻居他去接他的女儿，他把我的儿子放在他的伞底下，把他的让他的女儿在外面挨浇，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让我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后面看到他这件事情的话，所以我真很感谢主，因为我这么一个残废的儿子，在人看起来是很不健全的孩子，但是在小孩子里面很有威信，在那些大人都这样爱护我，就是因为我的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如果我的主不这样改变我，不这样使我们能够用爱心互相对待邻里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的话，根本不可能成为这个样子，孩子肯定要受人家的欺负，嗯，是吧，以前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咆哮，我们大人厉害的话嘛，他们还不敢欺负，但是你大人不在的时候，小孩谁不欺负你啊，肯定要欺负你的，但是现在这些小孩子，那我们邻居那个小孩子有时候他们背着他回来，也长大水了，有时候那些邻居的小孩子都这样背着他回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要不是这位主的话，我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这样关心他爱他。我最感到就是信主以后最的那个的话，就是我里面有了喜乐平安。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犯过那个神经官能症，就是很神经质了，这个人当时的时候那个有很多很那个举止反常的地方，比方讲关了门了，我怎么不相信关了门，我去上班的时候关了门，我总要走到楼梯后要跑上来看看，快要推两下，有时候连续几次这样的话，我总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怎么样，尤其是有一次的话啦，更呢我看到那个不是，如果是哪里围了一圈人了，出了车祸了什么那个我总是很担心的，担心这里面呢就是我家里的人躺在血泊里面的有一次我就很喜欢拿这个见证跟人家讲，说看看我以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前呢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就在那个广场里面看到围了一大群人在那里面，我就知道出了车祸，我马上心里就砰砰砰跳，跳得很厉害的我就要想进去看看到底是谁，那么挤不进去，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人家就告诉我是哪个单位的人怎么样出的车祸呢，我应该放心的，不是我家里的人，但是我不放心，我是怕他们传错了话，但是又看挤不进去怎么办呢，我想我赶快回家去看看，到了家里就知道，因为我想我丈夫应该是回家了，结果到了家里以后看到窗口了有灯，照说应该放心了的话你家有人了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说可能是我上班的时候忘记关灯了，走到三楼了，看看房门是开的，我还是不相信，我说呀一定是我忘记关门了，一直走到里面看到他坐在那里我才放心了，我就哇一声就哭起来了，那么我的丈夫就很稀奇的，他说你这么晚上回来你哭什么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以为那里压死的是你，结果他就骂了一句神经病，哎呀你不知道我当时多伤心了，我说我这样为你担心你去骂我是神经病，所以我那天晚上哭了整整一晚上，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理解，太缺乏爱了，是吧，他一点都不理解我，我这样为他担心，我这样是吧，我以为我为他担心就是一种爱的表示，是吧，其实我自己还不懂得什么叫爱呀。通过这件事情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就是不正常的人真的是一个十分不正常，但是信了主以后的话里面就是有喜乐平安了，这种现象再也不会有了，是吧，什么关老门没关门，这再也不会有这个。同时看到那个了，我的小孩本来身体是不太好的，7岁读书了，他们送我送他去，我本来想接送一个学期的，是吧？因为我们那叫过马路的人家有些健康的孩子都要父母接送的，我想接送，但是他呢，
第一天我送他去，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跟着大楼里面其他的小孩子一起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我下午要送他去，他说妈妈你不要送我，我自己去。那我也就放心让他自己去，就是每天这样，不管是风啊雨啊，有时候我下班的话顺便到他学校去，都是他自己来了。老师和同学都这样讲，哎呀你真胆大，你这个孩子要过那么多的马路，别人的孩子都不得。但是我里面满有喜乐平安，我觉得我把一切都交给主，我们应该享受是吧，添加的那个福分呢，就是说里面有许多平安的。真的要出什么事情，我认为上帝也有一定有美好的旨意在，用不着我这样操心的，就是很有许多平安。你像奉献读神学也有很多见证的，我以前是很骄傲的，自以为自己成绩很好，因为读中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可以，所以我老是抱怨自己好像生不逢时啊，怀才不遇的感觉很厉害的总觉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话了，我不但能够读大学，我说不定还可以去出国留学了。又说要不是我嫁给我这个倒霉的丈夫，七七年正好生孩子，那一年唯一的高考的机会我也不会错失了但是呢我就抱怨，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就反正就是这。我丈夫的话那时候很老是也拿这个话来气我，他说你就是这个命，你不要怪东怪西，你就怪你自己有这个命是吧，你